我记得最深刻是当时我们的记者证啊，就是北京是横版的《北京青年报》，我们出去给亮的时候把那“北京”俩字捏着，人一听哦，这是中国青年报，以为中国青年报，他觉得哎，你这级别行，你中国青年报局级单位。当时青年报号称有地下总编和地上总编，
那什么意思？
地上总编叫陈记，那是咱们那个团市委、市委宣传部委派的啊，主抓。有个地下总编姓聂，是个报贩子。
报贩
子
看哪样？
报贩子看哪样？他决定零售份额定多少张。
今天周末的，负责签版的打一电话，说那个你们头版明天登的什么？他说我们头版明天登的是巩俐改名巩一谋。咱们那边新闻新浪上头条了，太好了，说这记者得表扬啊，你跟哪个主任说我回之后请新浪的那什么那个编辑吃饭。
在生存阶段的时候，人那时候青年报的人得为生存而战斗，
对，
所以他吃一只兔子那么不是零点，是他的这个午餐或者他的生命啊。到后来呢，他可能一个阶段是为荣誉在战斗，因为他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打保情节，防的情节。对，然后你一个好的传媒人，你对于新闻的敏感性，你对一个事件的评价，你的角度就一定和常人不一样。
对，
然后你说出来旁人就一定爱听。咱说一个极端例子啊，叫胡锡进。胡锡进坐拥几千万的粉丝，他那个去年打赏的那钱就1000多万，他一个人顶了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广告的一个报社的广告。
听友你好，这里是薛峰填谷，我是杰二位。7月3号是一个挺普通的日子哈，那个但是呢，对一份报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份报纸呢，就是《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是7月3号是它的副刊40周年的日子。那个我们一会儿那个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哈，跟我一起呢，我们聊这个北京青年报的事儿的时候呢，可能对一部分有一部分听众，尤其特别年轻的听众，对报纸没什么感觉了，可能很长时间已经不看报纸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或者对于很多大部分的听众来说，尤其是北京的听众，跟北京青年报真的是有一份难以忘怀的感情。那个本来这40周年副刊呢是个大事，应该对于报业哈，对报纸是个大事儿。但是呢，在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呢，围绕北京青年报又有一些消息，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意想不到，甚至对这个很多曾经在报纸工作过的人呢，甚至有些感慨跟唏嘘。其中的一个消息就是在6月16号，就是今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我们突然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北京青年报被这个词儿我一直在这个不知道这个怎么叫，这个官方说法叫转移隶属关系，
对，
到了北京日报社。也就是说北京青年报这份报纸就是以后就归北京日报管了啊，这是一个挺大的消息。另外呢，再早一点，今年初的时候也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可以说是北京青年报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这个领导者哈，前任的社长和总编辑，就是或者说在相当长时间内创造了北京青年报辉煌的这个张元平社长，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查消息听友啊，也是因为一些这个正式词儿我还真不敢乱叫，
他叫刘被这个
这个词儿我找找。
然后协助调查，
正
式叫的这个刘志
啊，对，就是反正有一些问题出了，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出了问题，所以这些消息啊都是没想到的，围绕北京青年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前北京青年报的老人哈，来就是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围绕北京青年报的这些年的这些事儿，尤其是呢那个我们想通过 北京青年报的这个历史的一个漫谈，一个回顾，聊聊这个他所折射的，也算是咱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段历史过程中啊，咱们中国传媒业的变化，尤其是报业的一个历史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其中隐含的一些问题啊等等，我们可以聊一聊。那个，那好，我们先请两位嘉宾做个自我介绍，跟听友打个招呼。
好。那个大家好，我叫夏红，这个跟青年报的渊源是从16岁开始，那时候北京青年报办了一个，应该也是一个创举，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张延平张社长他的一个创举，就是办了一个北京中学生通讯社，我是那个学通社的第一届的这个记者，然后第二届的这个社长，后来呢，我上大学学的就是这个应用中文，其实跟那个新闻有关系，上午上课。下午就到报社上班，大学四年没寒暑假，全在报社度过。然后89年那时候，我应该90年正式大学毕业，但是89年10月份，我们那届的同学基本上号称要下基层，都分到什么街道办事处啊、房管所呀，哈。现在看也挺好的单位。在当年那个大学生还金贵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包分配，所以呢，这个觉得去向不是特别好。但当时我们那届可能唯一一个拿到正式的派遣证，到新闻单位报道的就是我。因为那时候北京青年报就专门到那个高教局去要我，然后要的这个指标，最后我到青年报来上班。我记得当去的时候，我还跟那个当时青年报总编辑陈继问，我说我们不是得下基层吗？我们这帮人啊，是重新接受一年再教，
特殊的年份，
特殊年份，
对，
再接受一年教育。当时陈继看着我很惊讶的说：“下基层。”我们这儿就基层啊，哎，那时候青年报还是一个周二刊的一个小报，
小报。
后来呢，这个我跟那个安世英安二跟我们一起在一个部门，然后这个我后来在学校部当这个部主任，到96年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因为中国第一个互联网公司把我捞过去了，就我就离开了青年报，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因为有一机会，参与到青年报的这个就是资产重组。所以呢，对青年报的情况又重新回了个炉，又多少有这些了解，一会儿有机会的时候跟各位听友大家一起来聊聊。
好
吧，
好的。
哎
哎，二哥来。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世英。我的经历呢没有夏红那么复杂。我是这个北京青年报呢1990年第一次复刊以后第一次公开招聘，
对，
我是第一波这个通过应聘通过考试进入报社的。
插进一句啊，当时报社有一个说法，什么呀，像陈继延平这个
啊，
黄埔一期，
哦，他们也是社会招聘，
不是，他们当时是不是社会公开招聘，是这个报名，
当时没有公开招聘，
没有这么说，
对对对，
哎，然后呢到了江宁谢民那谢老壮那批呢是算黄埔二期，
哦，
我算三期，因为我当时学东社咱们就进去了，
这是另外一期，
哎，这个他是四期，
哦，
啊，林彪那期啊，但是呢他是社会公开招聘的那一波，
哦，
第一批的，对，
我们那波呢，前前后后呢，大约有30来人吧。最后坚持到最后的，也就是进报社的，也就是不到20人。因为青年报呢，它有一个当时有一个特色什么呢？就是觉得你可以，但是呢，也不说把你调进来。然后先让你实习，也不说你不行，也不说你行，
先吊着
啊，就看你自己的能力和毅力。我呢算比较幸运一点的，我是90年3月份考试，通过招聘考试之后，到90年底，报说同意调入了，然后呢再办手续，又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学教书，再办手续，等于我是91年2月份正式进入的报社，到了报社之后呢，我基本上也是和这个夏红一样，我们在一个部门，在中学时报。
对
啊，
在中学时报，我是
也是叫报社的学校部。
对
啊，
那时候就叫中学时报编辑部
啊辑部。
后来我们的分开，我叫学校部，他们还是时报编辑部。
哦，
对，
我在时报编辑部呢，我主要是负责国际新闻版。然后报社呢还有一个负责国际报道的版。叫瞭望角，那是属于，
哎，这我记得，四小报的时候就
小报的瞭望角，
那就有，
那个是属于国际副刊，一周一期，
对，
一周一期呢。后来呢，就是负责这个版的编辑张海燕 离开报社了，又把我呢就是等于是跨两头，一方面就是负责《中学时报》国际新闻报道这一块，另外呢也是负责每周一期的《辽宁角》国际副刊的编辑工作。再后来呢就是就把我调到总编室，总编室主要是负责编要闻版和二版。要闻版的就是属于那种头版新闻，二版就是综合新闻。这就成立一个国际部。
对，
国际部呢后来就把我调到国际部去当主任。在国际部当主任一年之后又把我调到头版，就等于呢我那边呢是负责国际新闻报道这一块，这边呢负责总编室，等于两线作战。
对，
在总编室干了一年，1997年1998年之后，一直到2005年底，我一直在北京新闻报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然后2006年开始到我退休之前，就在报社的新闻中心担任主任吧。
对，
一直干到退休。
所以您这个职业中，前面是当老师，后面就一直都在报社。
对
啊，在不同，刚您说到不同的部门，编辑、记者、老报人了，应该是，对吧？
这也插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可能也是其他报社所少见的。
是，
因为像刚才二哥说的那青年报是公开招聘，
对，
这在当时的正规事业单位当中也是第一次，这是青年报创的一个第一，像社会招聘啊。
对，
然后呢，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青年报的人员构成五花八门，你比方说张延平，副转军人，
对，
开坦克车的，
对，
贺志生，翻沙工，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手巨大，对吧？翻沙的啊，然后呢，你像老师不少，老师占有一定的比例，就是这个，然后呢，这个就是主要是中学老师特别多，
中学老师，
哎，
那会儿师范学院毕业的。
好多都不愿意，
特别多，
对，不愿意。这是一个，就是来人五花八门，所以你看他的很多的这个最后的报道的时候呢，体现出很强烈的市井色彩那种风格啊，这是一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二哥说那叫拉帮结派，就是比方说我在这儿站住了哈。我的同班同学，我同班同学，我高两届的，我低两届的，就全投奔来了啊！来了以后，咱你看，大李梅，小李梅，我同班同学，刘贺，我同班同学，
是
对吧？然后那个什么，还有其他的那些人，他这个同班同学更多了。
我们
也拉了一串过来。
对，
我们那波有仨。
对吧？
所以这里面的最终的原因还是这一好地儿，
对了，
吸引人，
吸引人，
对吧？从各处，所以你看，这也能看出时代的变迁啊。当时这份报纸是蒸蒸日上，是吧？打破了很多的惯例，这创造了很多的一次，成为一个这个吸金一样啊，把大家从各个不同的背景、不同行业吸过来。
对
对，而且刚才两位夏红跟二哥聊的，用的很多词，我觉得对于好多咱们听播客的年轻的听众啊，估计都挺新鲜的
啊，
什么借调
啊，对，
什么公开招聘，现在所有人都公开招聘了，咱们那时候是一新鲜事儿啊，
对，
包括报纸的什么那个每个版的编辑啊什么，现在这个年轻咱们听友们全是手机，这个没有版不版的，哗一划的全是新闻，都不一样。所以呢，我把这个北京报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啊，它的历史沿革，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北京报啊比建国的时间还长啊，它的创刊是1949年3月，啊，创的这个原来叫北平解放报，然后北京青年报，这个创办，然后呢，这个到了，创办不久，就到了50年就第一次停刊，咱们北京青年报是三停三复啊，三次停刊，三次复刊。这个50年一年之后就第一次停，是因为要抽调干部筹建中国青年报，
对，
停刊了。这一停呢，就一直到了55年啊，就决定恢复。那55年呢，就恢复了。但是呢，恢复了刚两年就又停刊了，因为呢，要抽调人力创办北京晚报。
对，
这太逗了。北京青年报第二次停刊，然后呢，到了第三次停刊是什么时候呢？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这个纸荒啊，新闻纸供应不足，
供不上，对，
只能被迫第三次停刊，这一停长了，这停了20年啊，直到1981年7月3号，《北京青年报》第三次复刊。所以我刚开始节目开头说，那个今年2021年7月3号是复刊40周年，这一复刊就没停啊，就一直的从一个四版的是吧，这个小报。
对，对开的四版，
对开四版，就是
然后周刊、
就是、
周二，
对，
然后、
还不是每天，
开始周刊，然后
周
二刊，周
一次，
然后到周四，
周四，
然后到周五有吗？还是就直接奔日报了？我记得周五有，
周五大报，
周五大报，对，
变大报是周五，
周五，
对，
就一周五次，
五次，
最后才变成
日报，
日报，
对，
所以它的这个发展和一直到了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首先它有一个标志性的叫中国报业第一股啊，2004年。香港上市
差不多
啊，香港上市、这是中国报纸的第一份、啊，另外一个呢，曾经一度好像广告收入是全国前三，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最高达到前二，
最高到前二啊，整个就是经营的角度、整个这个、报业的整个经营的这个数字非常高，超高，是叫几报几刊啊，十报五刊还是还有网是吧？它的报纸我说的都有什么报纸啊？有很多大家都看到，但是可能不知道是属于咱们北京青年报的。除了咱们北京青年报这核心的报纸之外，还有法制晚报、北京科技报、中学时事报、北京少年报，还有一份英文报纸叫北京 Daily 啊，另外还有刊北京青年周刊，还有一个、北京社区报，另外还有一个跨这个省份的叫重庆青年报，
对，
是吧，也在咱们北京青年报的管理之下，另外当然有网站了哈，北京青年报的网站，还有一个重要叫千龙网啊，是带有咱们原来北京市政府的新闻网站，
门户网、
官网，咱们门户网官网，另外呢这个业务发展在那个十几年前哈，曾经是多行业的多领域多产业发展。咱们除了报纸之外哈，还做体育产业啊。我们那个中网，中国网球公开赛，这个网球迷都知道，这个重要的一个赛事，国际赛事是咱们北青报的控股的公司啊，
全资
啊，这咱们北青报做的中网公开赛。然后旅游。有那个全国百强旅行社叫北京青年旅行社啊，北青旅，
它占北京的旅游市场1/3，
哇，那就很大。这里边有个数字说，那个下属门店和分公司有100多家。
2019年的时候最高是1年15亿的流水，
哇，大旅行社。教育啊，这个有，咱们有个教育传媒公司，另外文化产业有演艺。时尚，这个叫北青文化艺术公司，是那个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就收了，就在这个
应该是北京而已
啊，北京而已，
对，
就在这个板块下边啊。另外还有影视啊等等，就是电视剧啊、电影的投资制作。
什么那个参与过《正红旗下》，
对，
那是他们参与拍的片子。然后《北平无战事》也是他们。
无战事，
对，
他们都参与。对，所以是一度是家大业大。然后这个有钱有势
啊，有骡子有马，
有骡子有马，反正相当厉害。其实咱们这个稍微的80后，这个90后，甚至大家就看报纸的时候吧，这个《北京报》是在北京是不可忽略的一份报纸啊。最后的时候一大口袋哈，这一天一大袋儿里边那个的内容丰富不用说了啊，里边大量的广告，反正看出当时经营的红火。对，但是呢，随着我觉得这不只是咱们《北京青年报》这份报纸，就整个报业或者说纸媒啊，在新的这个互联网的高科技的年代，逐渐的开始走向衰落。可以说啊，那个北京报也肯定难免啊，在这中间作为纸媒的一份子，就这个过程呢，就咱们反正刚才介绍完了哈，咱们就可以聊一聊了。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尤其想听听两位，咱们就是北京报的这个经营，从咱们最开始说的，既是一个在北京报纸的行业中算是一个行政级别挺低的哈，不高的一个报纸，
当时处级，
处级。同时呢，从它的这个发行的版面和发行的又是个小报啊，就这个过程咱们就开始聊起来哈，怎么就最后如日中天的到一个大报。
我觉得二位这个问题其实提的挺关键啊，
嗯，
就是正因为你当时的级别很低
啊，
一般人不太关注啊，所以我觉得很多改革的时候，为什么先从那个安徽凤阳小岗村弄起，不是北京的什么红星人民公社开始搞起啊，因为那地方不是特别被人关注，但是呢，大家有很强烈的自发的这种需求。一个需求是什么？我觉得，最开始二位一直在说，就是这个《青年报》的这个副刊的这四十年，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的这个时间是非常吻合，其实很多的阶段也很吻合。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是自下而上的，是老百姓有一种这个要解脱束缚的这种爆发力。而当像这个陈济、张延平，然后他们那一波第一波的人进入到青年报的时候，你想坦克兵啊，陈济也是老师，对吧？就是都有那种就是不安于现在这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岗位，希望找到更大的平台，然后去发挥自己能量的机会。然后在不被人重视、没人管你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改革的时候只要没人管，然后基本这事儿他就，
我插一句，当时的包括现在的主管部门是哪？
当时主管部门就是团市委。
北京市团市委，
北京团市委，
北京团市委。
所以，《青年报》曾经有一个很自豪叫木板房精神。当时《青年报》二十多万块，36万块开办费吧。领了开办费以后呢，
1981年
没地方，
对，
就在北京市委的大院有一个小林子，小林子里头搭了一个木板房，
正义路那个，
就是正义路那大院，
政府那大院，
对，然后搭一木板房，那里的开始了北京《青年报》的创业。所以你说那个时候就是咱过去那个老说那个比尔盖茨从车库创业哈，咱青年报在林子里的木板房创业，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是
没有束缚。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经验、道规矩，那就是可劲儿来吧。所以这个是焕发了青年报的，这是第一波的这个东西。他首先敢想，那为什么说比方说中学生通讯社是一个创举，那时候哪敢说通讯社，那都是国家的事儿啊，你给把一帮孩子你组织叫通讯员不就完了吗？
对，
各个班都叫通讯员。
对，
但是哎，北京青年报说我们叫，
当时叫通讯社就两个，新华通讯社和中心社。
中心社啊，我们号称是第三家那个通讯社啊。哎，他其实在给像你我这样的孩子平台的时候，何尝不是给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平台，
对，
一个自己的这个施展机会。我觉得青年报第一波这种起来的时候就靠的这股劲儿先提起来，然后很快呢，哎，他慢慢的开始走向正轨。所以走向正轨也是一个相对的，这个正轨体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不拘一格讲人才。你比方说像全社会这个公开招聘，那个时候真是比较稀罕的一档事儿，尤其像新闻单位这种我们看起来进那个门都得需要有别枪的警卫给你把着的地方，你能够公开招聘，什么人都往里招，这事儿就首先是一个这个标新立异的事儿啊。然后呢，这个对于人的提拔，那你看我24岁的时候当普主任，青年报是正处，我就正科，对吧？就进入到这个行业
序列。
然后当时呢，青年报那个社长老崔有时候参加一些会，
崔恩清
、哎、带着我去，然后讲到青年报创业，青年报怎么鼓励人才，就是夏红站起来，大家我就让大家看一眼，哇、哦，这么年轻，这是我们的部主任啊，坐下吧，啊，我任务就完成了，我就下班走了啊。你要像这样的，他就体现了青年报的那样一个勃发的那个状态。然后你像我跟二哥一起，我们合作做那《中学时事报》，
对，
资办发行。那个时候在
你们是创办的哈，
我们哎，我们一起
创
办，
现在还有吧？
还有，
还在中学里是吧？
还在有，
还
但当时呢，自办发行是个创举，
嗯，
因为当时所有的报纸必须通过新华社走，我们自己去征订，自己去跑发行，
嗯，
一杯一杯酒喝啊。然后那个华北那个五省多少市来着？五省两市吧，好像是北京一个天津吧，
啊，
五省两市。然后我们一个最高的发行量，我们到130多万，对吧？那个时候也130多万报纸是很难想象。
你这自办发行的含义就是说，他的帮你去发这个报纸，各个省各个地区的，是零，就是不是一个，
不是邮局，
一个整个的公司，也不是邮局。
邮局过去就是你订报嘛，就是你过去有一大后门，哎，你就自己查
勾
啊。自办发行是什么呢？我们跑到这个每个市，找到当地的教委或教育局，然后说我们这报纸通过系统，我们能不能走下去？然后每个中学生订，当时北京市的中考 那个政治考题当中有多少分是来自时报的固定的
哦，
哎，所以这样的话就
必须得定
人手一份啊，通过教育系统就人手一份定过去，
哦，
哎，
对，
然后呢那我们就把这经验 copy 到其他的这个省份，
嗯，
然后资本发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印刷，在印刷厂印完之后没人管你，你自己到印刷厂去把报纸
提出来
到我们的编辑部打捆儿，你看我们哥几个通通干过这个，
哦，这就干
、然后我当时是打一包，就是200份一个牛皮纸呱呱一捆一包，我最快的时间是26秒钟，咔咔咔，然后流水线，
这是好多咱们电影里看的哈，尤其美国电影特别多，
是吧，
呱呱呱一个消息，什么犯罪消息出来，他那镜头里就是那个大报纸凌晨的时候，对吧，然后大卡车就分散到各个，
啊，对，我们就是哎，打完包之后呢就拉到火车站，
火车站
直接从火车站的走，然后最后那个人们就在反馈，然后包括我们提报款，那时候没有这么便捷，我跟那个谁小光我们去保定收报款，派一车去，好，当时收多少钱，好像是5万多块钱报款吧，那是巨款
啊，
晚回来一会儿，哎呦，给刘涵急的就怕路上出事，5万多块钱，我
巨款
巨款啊，这都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状态。正因为有这些的这个，就是你看我们有那么多个第一，那么多个这个挺玩命的那种状态，我记得最玩命的时候我们办那个亚运晨报的时候哈，
嗯，
我是9点钟上班，上这个学校部的班，然后时报的班，到下午6点钟下班，晚上9点钟上班，上晨报的班，然后咔一直干到您的最后签字，您当时一共5个责编，我负责所有摄影作品的责编是我，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凌晨2点钟复印完了，然后我下班撸撸串吃吃饭，睡4-5个小时，9点钟开始上班，又开始上，
年轻真好，
那时候真觉得跟他们牲口一样，
对，是
那时候那样的一种干劲儿，
对，
所以你想想那种状态，
对，
所以很多事儿我们就说其兴也勃焉，
对，
对吧？那个是我们整体的。
所以如果咱们从咱们进学通社开始算，咱们跟北京报的这个渊源开始哈，
嗯，
那就从85年是吧？
对，85年，85年底，
你是一直到毕业90年算正式进入，但是中间一直就写稿啊，
写稿和那个，我当时就直接编版了，青年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编版，编跨世纪。
对
啊，
所以这个过程就一直到二哥你们俩哈，都是90年算正式。
对
啊，就这个从81年复刊，到90年，就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发展状态？
这个时候我觉得《
北京青年报》
确实是一个上升期，
是个上升。那时候已经到90年是周几刊了？
90年我们去的应该是周二吧？
周二，
每周出两次
啊，
出两次，
哎，
然后多少版？
对，那时候应该是还是小报，但是它是两个印章上应该是八版了
，
对，8个版、
啊。反正我最早看咱们上中学，就是对开，打开1、2、3、4，
对，
4个版，而且整个印刷质量和纸的质量
相对比较少。那时候我们用的是是东北的纸，我们叫豆纸啊，所以它那个
豆纸什么意思，
哎？就它那个纤维比较粗，就是你看那纸会能看到很多那个
纹
或梗儿，
所以那个梗儿，所以那照片印的都是那个
模模糊糊的，
模模糊糊的。
哎，对。那我觉得那时候你可以把青年报定义为叫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阶段，
对
啊，真是什么都敢弄，
对
啊，所以那时候老百姓就觉得说，如果这件事北京报没报，那别的报不可能报。
我那会儿在这个进青年报之前，在中学教书的时候，就看两份报，一份是上海的青年报，
它是叫青年报，
就叫青年报，
是吧？
也是小报，
对，
一份就是北京青年报。
哦，
喜欢看的什么呀？看里边的那种深度报道和新闻特写。
对，
我们叫后来管它叫独头算，就是一个版，
就一篇文章，
大特写，
报道一个事件。
对，
大特写，特别信任。
哦，有什么您还记得？
当时杨俊芳写的最早的就是推荐的第一场演唱会，叫《喧哗的骚动》。
哦，
你从那个文章或者是标题能看出来，
是的，
那整个的那个状态，在北展办第一场，
没错。
那时候谁敢说摇滚？
一无所有的时候，
哎，
唱
说是唱摇滚的时候，《喧哗的骚动》那时候最早。然后呢，后来 在他们后来有那个青年周末的时候，
嗯，
首创的就是说是这一版，其实就是一个大照片大特写，
对，
啊，那是最早就是蓝色的克莱德曼，
那个、
啊，克莱德曼
纽明型
啊，纽明搞到一出来啊，整个的这个风行的这个
是的
这一块，哎，很多的这种创新确实是蛮有趣的。
哎、咱们一部分一部分说哈，你比如说当时咱们版面什么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后边说，包括那个版式，就是在内容上，你比如说杨菊芳第一次来采这个崔健的摇滚乐的演出，是不是某种程度也因为当时的各种端着的大报，在这样的报道中，不管是记者的敏感度还是领导能不能批是有限制的，而咱们北青报第一敏感敏锐，第二呢，领导在这样的稿子的这个审查上也比较宽松，所以能催生这样的一些报道呢，跟这有关系吗？
那肯定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说不好听点，可能那时候很多大报的领导他都不知道有崔健这个人，也不知道崔健开演唱会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可能当时的文艺记者的概念，他觉得那个可能都不叫文艺啊，那时候可能都是正规的。但是我们像杨菊芳杨大姐，你知道她什么出身吗？
什么出身？
牛栏山酒厂品酒员出身。
哎、
你要跟他干酒，那还没戏，
哦、
你知道吗？
啊、
对，
职业的，
哎，这是职业品酒员，哎，所以就是、
哦、
我们就是一帮这样的人，他没有顾忌，说推荐不能报，为什么不能报？他如果他感受到的那种氛围，他就一定要去把它写出来，
对、
嗯、对吧？
对，哎，是不是当时那年代还有一些那个所谓的报纸的这个级别会对你报道的领域
对呀
是有限制的，
嗯、对、啊、对对，
是吧？所谓人家大报能报的，不让咱北青报去
是
去采访。
对，
我们反而另辟蹊径，是吧？
我记得最深刻是当时我们的记者证啊，就是北京、
啊、
是横版的《北京青年报》啊，我们出去给人亮的时候，把那“北京”俩字捏着，人一听，哦，这是
中
国青年报，以为中国青年报，他觉得哎，你这级别行，你中国青年报局级单位，
对对对、
哎，中国青年报你可以来进，北京青年报没听说过呀、
啊，
啊，就是这个，哎。
啊对，但是反而在内容上给咱们打开了一个
对
更广阔的。
那反过来说呢，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处在一个野蛮生长阶段，
对，
一个勃勃生机的阶段。
对，
就是原来你那些这个大报那些传统的条条框框，
嗯，
你过去没有生机的时候，就是一些条条框框，你这些人报道就够了。
对，
当我们整个社会进入到野蛮生长阶段的时候，那些条条框框还在，但是有更多的广阔的领域的时候，是那些条条框框的人他所看不到，或者他可能还不习惯看到的时候，像我们这样的所谓的小报开始就冲出来了。
嗯，
那这是双辅相辅相成，要没有这个崔健，也不会成就杨菊芳杨大姐那个喧哗的骚动那篇那好文章、
嗯、对,
对吧？
对，那个九零年你们都进了报社了哈，九零年之后到这个两千年这个新世纪开始，我觉得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就是报业经营的高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啊，全国各个尤其是改革开放比较活跃的、啊、北京啊，就是上海啊广东啊，就是所谓报业集团的经营以及报纸的商业化都走得特别快。我的这个感觉上，你比如说咱们北京报的当时重要的一个特点在版式上浓眉大眼啊，刚才你也说了大照片大标题粗重大字的标题啊，这样对于你反正放在报摊上你一看，大家就那特别抓这个咱们叫读者啊，报纸的订户特别抓眼球，就这个过程你说这样的一个对于版式对于它商业化这么一个创举这么一个想法，这是于来自于比如说是有什么经验的传授，还是就是大家自发的根据市场的自己自发的做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啊？
中国的都市报第一张都市报是这个四川日报主办的一张报纸，叫华西都市报，它是1995年1月正式出版，号称是全中国第一张都市报。实际上呢，青年报呢早在1991年，也就是说我刚进报社不久，就该开始策划出版青年周末。
对，
那会儿在试刊，在反复的研讨，在郊区去组织一些开实践会啊，大家提些方案呀、啊、怎么办呀，什么读者定位是什么呀，然后物色编辑记者呀，
对，
然后办报的导向啊，然后到这个91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开始试刊，等到92年正式出版《青年周末》，
差不多对、
啊，一年之后还是两年之后就出版了《新闻周刊》。
新闻周刊，
新闻周刊，
对，
也就是从92年开始一直到 就是第一份都市报出版之前，千字报已经远远的走到了前面。
对 对, 对。
但是它不叫都市报。
都市报。
对、
对。
都市报的概念呢，就是从这个《怀旧都市报》之后，
对，
后来就一系列全叫都市报，南都
是
南方都市报，
对，
那个楚天都市报，
对对，
三湘都市报，它基本上每个省这个所在的省会城市，至少有两份到四份，
嗯，
都市报，它有的叫什么金报啊、快报啊、早报啊，
对 对, 对，
甚至晚报。也挪到早。
哎，那时候咱们北京的都市报相当于哪个市啊？
后来就是北京，早一点的是北京晨报，后来还有一个生活时报。
生活时报，
生活时报，
京华时报，
京华时报，
新京报。
嗯，
其实晚报你也可以
叫
都市报，
就是比较早一点的哈。生活时报就光明日报办的，就是
啊，
新京报的前身。新京报的前身是那号办停了，停了之后呢？南方系的人过来，
对，
办这个新京报，
对，
除了就是说这个传统的报纸大省之外呢，它有些行业报，
嗯，
比如说北京工人报，
啊，
北京工人报，原来是北京市总工会，
哦，
办的报，它也是适应这个市场这种，
嗯，
大潮，
嗯，
然后呢，他把自己的报名改成劳动午报，
哦，
等于它本来是一种行业报，就主要是。这个、
面向行业内，
面向这个北京工人，
对
啊，工会组织这些新闻的。
嗯，
后来他也把自己变成一张都市报，
嗯，
叫劳动报。
对
对，但是刚才回到您说的这个《青年周刊》，是一个我觉得是不是相当于就是一出这个刊就比较成功？
应该这么说啊，就是北京青年报呢，其实根源还在于就是老了不疼旧的不爱
啊，
其中很长时间。青年报自己开始有一段很纠结，
嗯，
就是在党报党刊当中啊，你不在那名录里头，不在那名录里就没有系统，就是没有那个所谓强制发行，你知道吧？就没有那个基础的那个用户，所以第一个开始把青年报逼向什么方向呢？逼到了系统发行，就是我们中学时报这类的。
对，
我们当时是通过中学时报，然后本报呢就是青年报做了很多的主题活动，党在我心中啊，那时候当时也是建党多少年啊，
对，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党在我心中，一串这种主题活动打开了我们叫系统发行的市场。
嗯，那
时候
主要是教育系统，
不止，
啊，不止，
因为你一般打在我心中啊，像这些主题教育活动，像在工委、北京市工人工委，然后农委、商委都有系统发行。
嗯，
这个发行呢，其实给北京青年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什么呀？广告基础，就是首先你的发行量先涨上去了，
哦，
涨上去的时候一看，哟，
对，
其实挺好看。然后那个当时方旭编的《党在我心中》，那也是纪念党的多少年的那个生日的时候，他全是一个一个小故事、小段子讲党史。这和过去那种说咱们一学党史，就是从那个受苦受难，然后开始劳苦大众，完全不一样。说哎呦，原来党史还可以这么教。然后呢，那个社会主义好什么的，还搞主题制定赛、国防教育制定赛。我们知道每次轮到有主题专版的时候，你一定要下功夫把你自己的本版办好，因为主题版就一个版嘛，
嗯，
一个开张的版，然后剩下的你其他的什么新闻啊，其他版都得给他那个配合上，做好了人一看，哟，青年报原来还是这么好看的。这是扩大一个，这是我说他应该是最开始的市场营销的一个基础，跟党走，扩大了自己的读者的认知这个层面啊。第二步是什么？就开始琢磨，就这个活动你不能天天搞啊，每年一个主题就不错，一个主题大概持续两三个月，然后你不能天天搞，那么每天能够把人打眼的是什么？把大家伙开始逼向这种这个市场。所以刚才二哥介绍就说呢，我们最早走向市场是非常对的，然后所以青年报能够有最早的这个发行队伍叫小红帽，也是因为这个给逼出来。你不在党报党刊名录里头，人家不理你。邮局不普遍的那个征订，只是自发的。那所以我们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做。那么由这个市场的这个东西又孕育出一个什么东西呢？当时青年报号称有地下总编和地上总编。
那什么意思？
地上总编叫陈记。那是咱们那个团市委、市委宣传部委派的啊，主抓有个地下总编姓聂，是个报贩子，
报贩子看大样，
报贩子看大样，他决定零售份额印多少张，他吃下呀，你知道吧？咱报纸咱就基本有一订户，对，订户再往上是零售，
对，
零售这期报纸开多少，报贩子过来看。
哎，那说说这人，他为什么有这么大本事啊？
他其实是个报贩子头，
哦，
他相当于总批。 然后他在二批三批。
在什么范围？什么地域范围？
北京。
整个北京。
哎，北京。
哇，那这人不是一般人啊。
不是一般人。
这个现象是。
他名字是叫报贩子吧。
报贩子。
实际上你要说含贬义呢，有点贬义，因为他毕竟是那个发行报纸的嘛。
对啊。
实际上呢，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呢，他也是一种报刊信息文。
对。
就是沟通这个报社和读者之间的联系。
对。第一手的。
啊，对。我举个青年周末的一个例子啊。
嗯。
我也是听说的，不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是有一次呢，当天晚上要复印第二天的青年周末，报贩子
姓聂，
聂总吧，
聂总，
聂总，
聂总就给我们青年周末的负责签版的打一电话，说那个你们头版明天登的是什么？他说我们头版明天登的是巩俐改名巩一谋。聂总听哈，你给我加印十万。青年周末的领导说呢，说加印十万卖得出去吗？要卖不出去怎么办？说你甭管，卖不出去算我的，你给我加印十万。然后呢，就加印十万，第二天一抢而空。然后后来再有，
等会儿这我得问你，那个我怎么觉得听那么悬？这是后来真的有这么一条头版消息是巩俐改名巩一毛，
有
真发，
就那么发了。后来遭到读者的痛骂，说什么？说你按照现在来说那是标题党，
不是？这是当时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一个？
不是他就是主要是讲这个巩俐跟巩一毛拍
跟
张艺谋
啊，对对，
俩人好了。
巩俐跟张艺谋他们讲的他们拍电影的那一些故事吧。
所以这个事儿是形容他俩关系好是吗？要改名叫巩一毛？
不是，
还是
您听我讲
啊，
就是他实际上这篇文章呢，就是讲这个巩俐的从影的经历，就是被张艺谋看中了，然后就是拍了张艺谋的电影，就成了他的那个谋女郎吧。
对，啊、那时候对算第一个。
然后呢，这篇报道最后一句话，巩俐说了一句话，说我从今天开始改成叫巩一谋了啊。就这么一句话，就把这句话搁标题上。
那这编辑
读者以为呢？要不说标题党呢？
对呀，
就读者看了以为呢，哟，巩俐改成巩一谋，是加了头怎么着？一看这标题，所以这个什么这个报贩子聂总一看这个标题改成巩一谋，一看这个肯定是
加印十万，
销量大增啊！说你给我加印十万。
后来都卖了啊，
都卖了。
我确实觉得能卖。
后来就是读者纷纷给报社打电话，说你们这骗子怎么着的啊？按照现在当时没有标题党这词儿，
对对对、
啊，实际上就是标题党，
就是敏锐的市场，对于市场的敏锐度啊，对于
其实对老百姓的这种喜好的这种把握，
这是90年代的。
90年代，因为当时这个他这是听说。我跟报贩子是这个聂总是那个每周四打交道，因为当时像我管礼拜四的青春新期刊，然后呢这个那个青春期刊的那个销量广告量都跟我部主任和我这部门兄弟的这个收入挂钩，
是
我也很关心。然后这报贩子呢到时候他就瘸着腿就这么点吧点吧就来了，来了之后呢看那样对我们一点都不客气啊，
进编辑部看那样，
进照牌，编辑部他不进，因为最后出大样嘛，是在照牌出，
对对 对，
出了以后他看这个小红，这行啊，这行啊，认可。然后呢这要么又想这你这不行，这你得改。后来我就说
你们改吗？
有的时候会改，有的时候我跟他解释，我说啊，这个我们那个呢，一礼拜我这有4次这个打的重大报道吧，得有1期是给老同志看的，
嗯，
我要比较正一点，
对，
剩下3期是给你们看的。啊，我一个要挣牌坊，一个挣你们钱，所以呢，这期呢，那就只能这样，然后啊，那就少点吧，啊，就这样。所以呢，我亲身体会报贩子看那样，后来报贩子看那样成为北京青年报的一个罪状。
哦，是吧？
对，
在什么
当时整
彻查
整陈记的时候，
哦，
就是你这个等于丧失了这个主导权嘛，你让这报贩子来看那样，
这是不是也被举报？
8大罪状还是10大罪状之一
啊？
就这，因为肯定是非正式的事儿，这肯定被人给。
但这个其实，在报社大家都公开
啊，
就全知道。您、
哦、
部主任像我们这个，
对，
最后因为那个签字的时候，他们签多少份我得认可，因为他跟我的挂钩嘛，对吧？他签少了，我说我不干不行啊，对吧？那我也是那我们的报纸，我是那个一杯一杯喝出来。一杯1000份
啊，
我从那喝出来的，所以
最后呢，这个人后来
就不允许了嘛，
就
是哎，就是成为陈记的罪状之一啊。后来我们专门有一个老同志月评组，请了一帮退休的老同志到我们那儿坐着去，每天在我们
不，各个部门不是报社退休的，
不是，是像日报啊什么这些这退休老同志坐在我们那儿给我们挑茬，后来也成为我跟他的这个激烈冲突之一。
那最后还能卖吗？这报纸他们挑完了之后，
那就最后我们不听呗。就是你比方说，我当时冲突很激烈，
对，
青春新刊我们用的很多词儿是老同志他认为是不规范汉语。
嗯，
哎呦，就是给我玩命的这个挑刺，就这也不行那不行，但是最后呢，就是青年报当时的机制是这样，就老同志你可以挑，但是签版权在我这儿，我是部主任嘛，我来签，
他们只是顾问
啊，对。然后呢，那个前天我跟陈记吃饭时候还聊这段，就是他顾问完以后他得批评我，他批评完呢，陈记就得在总编评报上也得批评我，贯彻老同志的这个意见嘛啊。
对。
但同时这边呢，那个发的版面奖照样发给我，你知道，哎，这是青年报独有的一些特点，
多鬼事。哎，这个聂总，这地下总编这个事儿，有在什么媒体上什么有人这个披露过吗？
应该有，当年有，应该有，就查了可能
有哈。
嗯，
再说就能查到啊。
嗯，
这挺神的这件事儿。
对，
对。
但我们青年报来讲是很觉得很正常。
对。
但是在其他的我觉得啊，
对对对，
好，这能这样，对吧？
对，所以这是一个面对市场化的一个极致的体现了。
或者说它是一个例子，折射了市场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你这个报纸的这种竞争啊，直接体现在什么？体现在就是你，我们叫接接地气儿，你跟那个什么离得近不近，远不远啊？这个就像二哥说的，你把这个聂总，你可以看成他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情报员，或者叫做一个读者反馈、用户反馈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对
对，但是他的，因为他离市场最近，
对，
所以他的感觉、他的经验，
对，
能够决定你这份是多印还是少印，
对
对吧？
对，这个市场化后来，除了刚才讲的这些意识之外，另外的体现就是我印象中就是这些那个专刊啊，汽车周刊。房地
几个时代，
几个
汽车时代，
对，时代，
电脑时代，广告时代，
那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媒体商业化的一个高峰的，
对，
体现了啊。
对，
那是什么年代？大概
那也是就是90年代中期，
90年代中期，
我还没走。对
对，也跟咱们整个全国的这个叫男群之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节奏是搭着的。
你说的非常对，
对吧？汽车也好，房子还电脑时代，我记得
电脑时代，
对，
哪个先有的来的？
应该是这样，先是电脑，因为
我
当时是管科教部的时候，是在综合媒体当中第一个办电脑专版。然后我走了以后，就在我的电脑专版基础上做了电脑时代。
对，
这个还给你再讲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当年小平同志南巡，南巡有一讲话。北京市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媒体啊都不传达，
哦，
北京市不传达，但是北京青年报当时的这个党组织这个就是特别的兴奋，
嗯，
就觉得那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一种很压抑的环境啊，什么反和平演变呀、啊、什么这都来了啊，然后这个然后小平同志不行，他去南巡讲完这话，北京日报不传达，这些大的这些媒体没有传达。我印象很深刻，当时董江宁那时候是在我们那时候九月府那个办公区，他们是这个党员，然后呢这个说我们党员要传达，但是非党同志都来听，给我们讲这个南巡讲话。当时听的我们还是很振奋的，就是，所以你看，其实就是我们北京青年报和中国当时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同呼吸共命运，因为他能深刻的体会到在非市场环境下我们没有生存空间，有了市场环境才有我们的空间，所以当有利于市场环境的这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个真是欢欣鼓舞。
嗯，对，可以给这个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的听友简单说说这个报纸的这个北青报这几个专刊的情况，它属于在主报的基础上又多了几个增刊一样，
行业刊
是吧？行业刊，
哎，
刚才
电脑时代就面对着 IT 行业，
面对 IT,
主要是讲
就是关 IT 相关的哈。
对，最开始我们开始办电脑时代，我们先那时候没人知道电脑怎么玩，电脑很金贵，都是上万块钱。
具体是得
93年，
可不是嘛？那基本上没有，
哎，
家里电脑。
那时候我们电脑专版干的一件什么事呢？我编了一个电脑广播体操，第一节上肢运动叉叉销。
哦，
你得教会人怎么开电脑啊，
对，
然后进入 DOS 打 DOS， 然后怎么的，教人怎么开机，怎么进入文件，然后带人打什么玩打大炮，
对，
孙小美是怎么玩的，然后怎么弄地啊什么的，
啊、
你得通过游戏才能把大家伙的这个圈进来。
嗯、
那时候从电脑版开始做这个，面向的是 IT。我后来之所以去了银海威，也是因为搬电脑版跟这帮那个这个比较熟。然后广夏时代是房产，房产周刊；汽车时代是面对的是汽车，汽车的这种大潮。
对，
哎，
所以这个每一期里边。包括了就是具体的内容，
嗯，
也有采访报道，
有，它其实还是一个报纸，
还是个报纸，只不过呢、
哎、
是就一个主题，除了报道
这个行业，
大量的广告还是，
然后附加的是广告，
是吧？
然后这个专刊就越来越厚，就办得
越
好的时候就越厚，后面就基本都广告了。
对对，就是每周一次这几个，
对，每周一次，当时时代每周一次，
而且是不是最赚钱的？当时
那肯定是，
是吧？
啊，那肯定是，
它实际上就是。也是，就是说，把青年报的这种广告产业给带起来，
嗯，
以这个几个这个时代和这专刊作为依托，
对，
吸引大量的这些行业性的广告，
对。
其实是这几个时代出来以后，北京青年报才能够称为正规的都市报，因为这几个时代是依托于都市的生活，就是它的面向的是市民了，不再是大中学生。第二呢，它的主要的报道对象的那个内容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子、车子，对吧？哈，
对。
然后你的学习用的这个就是电脑啊，就是 IT 的这些东西，新的东西，新电脑、电器。然后它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应该是这个都市报的这个一个概念，
嗯、
而不是说你仅仅是每天都出，面向老百姓就到都市报。
对、
嗯，
就是这个三个时代出的时候已经改日报，已经大报了嘛？
改大报了，
已经改大报了，
应该是周五了。
每周出五次，出
因为其实是周六、
嗯，
就因为周六有个周末。
对对对。
然后就是礼拜天歇一天。
对。
然后后来就是每天都出了。
对，所以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不是也是把《北京青年报》从副刊以来的前期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叫，是不是叫有点小报情节，心理上就彻底的颠覆了，就是跻身于跟大家一起的大报的行列。
应该说，《青年报》人一直有两个情节，一个是房子情节，一个是大报情节。
说说这是什么？为什么？
大报情节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小报嘛，别人看不起。然后
你说说咱们这个从新闻管制角度，为就大报小报到底是怎么为什么是这么？
核心就是你的级别嘛，就是你的主管单位。
哦。
你比方说你是归这个市委宣传部主管，
对，
那么他像《北京日报》是应该叫做北京市委机关报。
对，
那么所以它代表着北京市委的声音，
对，
对吧？
所以这个大报是指从尺寸上是多少开？
其实还不是，那个不仅仅是尺寸，它主要更多的指的是报纸的这个，我们说就报纸级别吧，
对，
先生级别。
对，
其实你看，就是西方来讲呢，它其实它所谓的叫城市报，
对，
啊，城市的高度决定的报纸的高度，
对，《
纽约时报》
没错，《
纽约
时报》
哎，对对，这城市的高度它在这儿，对，
对。
那中国因为它是。计划体制时代是官本位，所以官的级别决定了你的这个，
就是你的主管单位的，
主管单位的这个级别决定你的这个级别，也级别着你可接触的，事物的这个深度，
是的，
对吧？你比方像，市委机关报，所以他当然呢，他就报道这个所谓这个我们说的
高大上嘛，
高大上的东西，他就有得天独厚的机会。
对，
你看小报，当时我们那时候有些重大的采访，你青年报都没有记者证呢，你进不去的，对吧？你只能在外面。去，比方说人家上厕所时候憋人家，我怎么搞这招去？去那
什么？翻墙、跳窗户什么的。
翻墙、跳窗户那时候夸张嘛？关键对
啊，
关键就是报道那个央视的春晚啊，那就是一直就怼着门口怼着在厕所、采访啊，所以说这些是属于是这个当时的大报呢，体现在就是说你在报纸的级别，
对，
然后后来呢又体现在你的这个比方说你的厚度，然后你的。厚度跟你的报道深度广度有关系，而你报的
纸型，但是确实是从尺寸上，刚才说的那些大报就是大，
是对对对对，
那个小报就是小，
就是小，
对吧？
对对对，
除了有些特例，比如《参考消息》，它就因为那是新华社出的，带有点半内部性质，所以它这个版
开张就这样了，
开张小。但是呢，其他来说基本上还是有关系。
对对对对，
但
是那是北京青年报一直想我要成为一个大报，
对，
成为日报，就是首先成为日报。是吧？你喜欢我报吗？对吧？
对
我是日报，日报。然后这个纸型我从横着的被那立起来，
对
吧？
对。
然后立起来还专门要比普通的要瘦一点。
哦、
这个为什么呢？老崔说在地铁上看报纸的时候，这个你太开了。
哎
难受，
难受。
你这说的有道理。
这当时真是这样。
你知道国外报纸啊，还有一个是那个纽约的报纸啊，
啊，
都窄。
是吧？
你说的这提醒我，人家跟我说来的。
哦、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但是也是挤地铁哈、啊，纽约人都坐、
对对对
坐公交嘛，
对对，
其他大城市都开车，他不在公共交通工具看报纸、
嗯。
纽约的报纸都会窄，他不但窄，他版式啊，就是那个画版的时候啊，他、适合叠。
嗯，
因为有的人要叠成一个长条、因为太挤了，
对，
展不开。
对，
你得做板的时候得适合做栏，
没错，
栏宽的适合叠。
所以北京签吧，当时就是很规定，
就
是大标题是通着的，
那个、对，
然后我们一定是竖栏的，
竖
着叠，这样你容易折。哎、
哦，
然后呢？这个为什么浓眉大眼？就因为在报摊上的时候，你走过去，
没错。
按当时的总面试国之的老师说，就是我第一眼先看见你、嗯，这是从颜色上看见。
对。
然后要求大标题，就是第一眼我看大标题就能吸引你，让我下车，就骑自行车嘛，
对
就能一腿片底片下来。
对。
所以当时我们办亚运晨报的时候，还专门有一个叫标题首席。标题首席就是谢老壮谢民、
哦、
这哥们儿
专门起标题
哎这个、
哦、是
古诗词和这个流行歌曲、
哦、
特别牛然后呢他有好多词儿就是到时候那个记者编辑写完词之后
嗯
然后他就是标题首席他最后坐在那儿就他妈研究标题、
哦、
别的事儿不干然后他给你改几个、
哦、
有时候改一两个字吧
没错
你当时那个说那马俊仁他们那个是、
啊、
最后
中国
连续破纪录以后、
嗯、
他就那个人民日报没标题了一破再破连连破、
嗯、
就这标题就上来了、
嗯、
但是我们这全是要么是诗词要么是流行歌曲的歌词非常棒
是不是也很多后来形成了社会的热词一样的、啊、
对
就成为一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看包括我们体育版有一个题是天河取的好像是
啊天河
啊说这个取的什么呢就是中国跟韩国队足球比赛打平了、
嗯、对
打平了中国就等于算是挺牛的了是吧
对
一般原来不老输韩国队嘛
对
后来我们这啊，我们这编辑起的标题，说还行还行，2-2，中国没输，韩国没赢，
嗯、
特口语化，又口语化又点
便于流传，
对，便于流。
对，所以这些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应该说是吧？
对，
就是
或者我们
浓眉大眼的标题
被市场逼的，
被市场逼的，包括这个聂总，
是
啊、这地下总编对你们肯定有影响。
对呀、啊，对他对这个就是选题标题，那都他就有说，他可能说不出来，但他能觉出好和不好，或者能逼着你改，
影响到你。
对
对，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转变，就这样的一个。整个报纸办报的思想就是当时你们看到有跟你们形成竞争的也在这么做的吗
那很多都是抄北京签报啊就办事、
嗯嗯、
那个外地学的太那不要太多啊对吧、
哦、
就是那个学然后那个1008网自反白然后他们的那个打黑线什么、哦、这都是办事能学得会
对
第二一个就是在那个标题上下功夫
对
在后面为什么后来标题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也都是
对
这个青年报的这个方式
对
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就大特写始终没有人能够干得比青年报还好、
嗯
这真的没有，
这大特写是一个你们的一个
很怪，所以这块也跟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我觉得像那个陈记啊，是属于思想型的总编辑。
嗯，
这哥们儿这个有时候还跟我们讲过一个专门讲他妈那毛选呀、啊、什么的啊，他自己还读那个马恩列斯全传什么，就这种啊。
嗯、
这个他属于这带有思想型总编辑，就他一般会比较强调这报道的这个立意。啊，所以可能我们大特写这东西比较适合于像这样的一个，
嗯、
一个是有深，你光有深度报道、啊，有细节描写，但是从你站得不高不行。那时候陈记老他妈的批评我说我这个老迎合那个青少年读者，他、
哦、
说你得当这个，你看过那立交桥没有？你得当那引桥，
哦、
永远比读者高一截儿。就是你高太多，我操，读者爬不上去。
对，
但是你要是平着，读者不喜欢你，
对，
一定是引桥把它给勾上来啊！我都这些都是还是挺好的一些这个想法说法。对，
这大特写是一个你们的一个专题报深度报道是吧？
谁都可以写，但是呢，必须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
一种体力吧。
啊，
就是跟
跨部
文学，就跟要是跟报
文学，对，小报文学，你可以这么理解，
篇幅也长。
就写的
一整版，
注重细节，
嗯，
对，
注重起因结果，就整个过程就跟让读小说似的。
对，
但是它属于又属于新闻，又不能胡编。
有过什么您两位印象深刻的专题？当时就是那个，
你看兰克克莱德曼，这就属于大特写、
哦。
然后刚才说那个徐浩那个骚动的剧场，
对
我自己也写过大特写，当时写的是什么？是，你比方说像那个谁，那个有个电影《教育录》。 一播放的时候好多人特感动。
对，
你像我们这代人其实没有体会过教育路怎么样，我也觉得很纳闷，就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啊。后来我就跟陈毅说我想去采访这个选题，然后陈毅说那你列个采访提纲吧，我说我不知道教育路是谁，我也不太清楚怎么样，我就想去兰考看看。
嗯，
一掰上这个没戏啊。然后陈毅说那你就去吧，就批准我特意就是呱坐夜火车跑到兰考。然后anyway 就这个细节就不展开了。后来我也写一个叫兰考无新闻，那也是一个大特写，其实我觉得那也写得很不错的那个。后来专门有好几个人跑报上来看，要看看兰考无新闻的作者长什么样，是吧？包括后来我去采访那希望工程，写了希望工程的民族自救啊，都是通过这一个一个相当于一个切入点，
对，
然后把这个社会的某种现象切开，
对，
再横的展开一点，大概以深度和一个一定的宽度为见长的一个。
你说这个跟调查报道
有点类似，
有点类
似，
不那么不一定是反映负面或者说什么，
对，
也许是正面的，
也许是正面的
啊。但是他的采访方式啊，文字的深度有点像调查报道，
是的，对，像西方的调查报道，对，
他的文学性比较强，就故事性比较强，
对，
注重细节描写。
嗯，
你包括杨大姐写那个有篇报文学叫不是报文学，
就是大特写，
大特写叫《迷蒙的咖啡厅》
啊，对，明白，
就是讲的当代社会青年，就改革开放之后，
对
他们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生活，就在咖啡厅里发生的一些故事。
哦，而且当时咖啡厅又是一个比较
时髦的、
时髦很潮的地方，
比较潮的地方，
对，
哦，对。这叫大特写，对，这个过程是到离那个，这都是咱们上市之前应该是哈，
对，上市之前
这个发展，上市是一个这个
分水岭，
是个分水岭哈，
对，
这个你这个指这个是指报业整个发展的历程的分水岭，从那儿上市之后是有点往。进入到一个下行轨道还是怎么？
我觉得上市，首先上市这个，这个动作在报社的这个老人当中呢，就是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就是你不该上市，因为你不缺钱。新京报当时广告很好，当时上市之前的广告应该冲到6-7个亿、7-8个亿，哎，那最顶峰到10几个亿啊，顶峰的时候，所以对当时的北京新报来讲完全不缺钱，那你上市干什么？对吧？你等于是上市，你是自己花钱请。一个警察每天看着你啊，这个而且又是在比较严格的香港这个监管的这个上市，对吧？哈，所以呢没有必要做这个上市这个动作。但是呢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它对于这个传媒，它是中国传媒应该叫做海外传媒第一股，因为真正传媒上市的在它之前有很多，但是在海外上市目前是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然后第二个也是某种程度讲是为了完成一些海外外宣的一些任务，
对，
然后它带有一定的政治使命，它所以它现在还是国务院35个改革试点单位，文化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哦，
哎，就是这个，但是确实上市以后，那么，就是当时力主上市的那个想法呢，就是说，希望通过上市，把一个野蛮生长的，北京青年报。的这个纳入到一个规范的体系，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游击队啊，发展壮大了，你得升为地方武装，地方武装现代队啊，区小队，最后你得就番号了，最后你就变成
正
规军了，哎，你得就是开始要做大兵团作战，你就得需要有条令，有什么就这些东西，那他实际上通过外部的势力去给他来，因为内生是很难的，这个就像中国入市，我们希望入市以后是融入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市场经济的体系，用西方，其实你就是尊重西方的规则，对吧？用西方的规则，那当然我们是不是那么的单说啊？但是他希望用这个东西去来调整。那么入市一定是双刃剑，就是既对你开向市场是一种便利的条件。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的每年说跟美国争一个最惠国待遇都是一新闻，对吧？
对。
到后来不提这茬了，为什么？入市以后大家都普世了，都一样了。哎，但同时呢，也对你有一定。 定的这种这个约束或者是损害，对吧？所以咱们还有入世多少年，我们有个过渡期，如此类的啊。最后你是不是信守这个承诺，是标志着你是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这个标志，对吧？那么北京青年报它的这个上市呢，我觉得体会就是，如果从正面积极来讲，有这么一个规范的一个机制去制约着你，束缚着你，可以使你的野蛮生长走向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啊，这是好的。但是也有可能说一上市以后家大业大，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罗马，
对，
然后你的那种扩张，对吧？你比方说当时不仅重庆青年报，还掺了河北青年报，杭州青年报，这种并购或者是参股啊，那这种参股它就属于一个同期的这个复制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记得当时上市不久，我跟那个严平老师有一个沟通，当时我在问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您觉得北京青年报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要是真正做一个拓展的话，你得围绕着核心竞争力，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这些各项的这个业务，或者是横向延展，或者是纵向的这个延伸都可以啊，或者沿着产业链走也行。当时他说，我们青年报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能够把看似干不成的事儿，我们给干成了。当然我觉得这就不是核心竞争力，对吧？它不是一个，这其实是一个更像是一个口号，
一个口号，
一个内部的
一
个
精神，
一个信念，
一个
信念，
对对，或者一个中国梦之类的，
是的，
对吧？但是你说你核心竞争力其实不是，你说你在编采上能够输出什么样的编采，或者输出什么样的范式，或者我的商业模式如何如何，其实都没有。你商业模式传统商业模式啊，你的编采其实版式输出了，但也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会导致就其实后来青年报的这种扩张，我觉得就后来变得就是反正你有钱，然后越来越无趣，
而且一度是上市融了那么多钱就投不出去，都
10亿，
是吧？
对，10亿。然后青年报当时那个，但当时在很多上市结构也有问题，在上市结构，整个广告的16.9%规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青年报真正办刊的时候还是捉襟见肘的，但大量的钱沉淀在上市公司。
对，
但上市公司又说保定就不太懂。比方说举个例子啊，当时有机会能把前面那博瑞的楼拿下，当时大概很便宜，
挨着三环的，
就是在它的外头。如果当时把它拿下的话，现在北京青年报债一半的债就不会发生了，就让你有硬通货，有资产，它在升值的，在抵押，对吧？当时就是这个没有啊，没拿下。但是为什么没拿下呢？因为当时二张有矛盾，就是一个举手的那个一定能够反对，但是呢，今天中午我们聊天还说，就是二张在这个就是当时的总编辑和总社长俩都姓张，有一定矛盾的时候，这是报社公开的秘密。然后他们有矛盾的时候，恰恰是相互制约的时候，
对，
青年报反而在出的那种大事儿上相对比较少，但后来有一张调走以后，那就完全的进入到这个无序的扩张，或者说是这个不是特别专业的一些操作当中来，那就为青年报的往下就埋下了。就为什么它是分水岭，就往后埋下一定的这个，你又有钱，
对，
然后又没有制约机制，然后又不太专业，那你不出事了怎么办？
对，而且这个这样的一个逐渐的有点往下行的这个过程，也跟整个的报业全球和中国的这个纸媒的整个行业的这个衰落是也是以某种程度同步的，应该说是吧？
肯定，这个从大环境来讲呢，一定就是全国的报业没有一个现在还能够像当年那么辉煌的哈。
对，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都会遇到你朝阳时期和夕阳产业的这个问题，能不能去有效的去这个转型，对吧？那你要说最早诺基亚是干什么的呀？那木材商，我操，对吧？那多他妈的这个，
没错，
那个不环保，多夕阳，对吧？然后他可以一步一步走过来，然后这个三星也死过，对吧？这些其实 IBM 当年也曾经很这个低潮过，那都抓住了某一个契机，然后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华丽的这种转身， 那么青年报你要说从这个信息角度来讲，你在北京，其实北京是 IT 行业最早发人，就是在北京。
对，
哎，南方都比不上，
现在仍然算是一个，
应该算是吧，
高地
吧，算是高地
吧，
对吧？
对、啊、
资本，
对，
北京也是高地，
对，
是吧？然后你说文化，然后各方面你都是一个重心。
对、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去把握住机会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主观原因，你首先要占50%或者甚至更强一些。你还有钱，你不是没钱。
对，
你说我看见机会我没钱，
所以说起来不缺什么哈，
貌似都不缺什么，但是貌似最后哪块你都缺，哪块都没做起来。
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反思说，那这个我们的模型是怎么样，
对
对吧？
哎，这么说起来，在这个全国范围之内啊，不一定北京，有没有就原来的报业集团转型比较成功的呀？在目前来看。
嗯，我觉得从哪个维度去衡量它哈、
啊，
比方说，曾经有一度的时候，比方说像那个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就比较成功，
嗯、
那比较早的并购了边锋这个游戏的这个东西，
哦，进入游戏啊、哦，浙报，
浙报，
对对对，
浙报传媒，
对
吧？对，然后他自己呢，那个做孵化做得非常好，
嗯，
他做了很多小孵化，
创投啊，
创投，可能有些公司你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大，也比较小，但是呢，这至少这些公司它都具备了一定的潜力，
是
啊，这正好跟浙江的那个氛围，
对，
氛围，
民营经济的发展，
哎、对，浙江是一个典型的藏富于民的一个环境，就是你可能面上看都不如什么哪个报社那么大，但是其实底下家底人家很厚啊，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
嗯、那个我想起来，网络那个澎湃新闻
啊，澎湃、
啊、算是一个重要的网，这个深度新闻的网站，它的前身是东方早报。
就是上海的那些，
上
海，对，上
海
那帮人做的，
他们应该这是不是做的算比较，就至少还是在本行业啊，但是网络化，
嗯，
他又不是一个网络公司出身，他是一个传统报纸出身，
嗯，对，就是应该说这样，就是他把自己纸媒的内容在网络化运营方面算是做的比较成功的，
嗯、对。
只能是这样，你要说它这个澎湃本身具有多大影响力、
嗯、
那跟头条又没法比，
对
对吧，
对对对，
其实最能够把头条做好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党媒的人，
对，
因为你天然的拥有头条，现在头条连采编权都没有，他就是他只是转发，他的牌照都是租的，对吧？像我们这些，北青报自己有全套的执照，
是，
对吧？你应该能做好，
是，
对吧？那个北京，
哎、你看你说的问这个问题，就有点像当时北青报出这个副刊初创80年代初的情况一样了。
嗯。
那时候北京报什么都没有，
对，
什么照啊，行政级别啊，
行政级别不行，
你杀出来了
啊，对，
正好这个多少年来、啊，这个重新来过一遍哈、啊。
就是当你全复了以后，我因为后半段我就不在了。我觉得这个二哥更有发言权、
嗯、
反正至少但我感觉上哈，跟我们当年那股劲儿好像没了，
嗯，
这得二哥聊。
我先补充一个故事吧。
对、
嗯、
这个2005年的时候我参加了，那会儿我已经调到北京报的新闻中心了，
嗯，
然后呢参加了，在长沙参加了一次全国17家都市报主流媒体的研讨年会，每年一期，然后在这会上呢，就有部分媒体的老总提出来说，我们这个会议之后要，我们希望要发布一个声明，号召全国所有的纸媒、都市报，拒绝向网站提供新闻。他们提出来之后呢，当时有三种意见，这是一种，第二种意见呢，反对的理由呢他也不好说，但实际上呢他的理由呢也很明显，我下边在讲例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的理由。第三种意见呢是不管不顾，就是说声明我们不能发，说发了声明呢等于是显得我们这个纸媒小家子气，不管他，你这家愿意给就给。后来等到这个休息的时候，会议休息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儿特有意思，就是一个媒体老总接到一个电话说啊，说你再说一遍。哦，咱们那边新闻新浪上头条了，太好了，说这记者得表扬啊。你跟哪个主任说，我回之后请新浪的那什么那个编辑吃饭，特高兴。就说他媒体发展不平衡，
对，
有的那
地位已经变了，
对，有的那个就是说影响力比较大的 比较强势的，像北青啊、南都啊、什么上海星辰报啊，像这些报纸的无所谓。那些反对者呢，就是说他通过这些网站、网络媒体提高他的知名度。
对。
可是，在当时2005年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就很少有人提出要做后来的融媒体。
嗯。
哎，就是说，哎，这个狼还远着呢，还隔着好几座山呢。说网络那会儿有影响，但是影响的不是特别大。说我们就是说还有 好多年的机会。等到这个过了多年之后吧，后来就
没多少年吧，
对，没几年之后，然后就开始弄融媒体啊，
对对，
也不知道哪家就是说比较强势的媒体，就是说在依托这个纸媒的情况下，然后办特别好，
而且这些年也确实是有些纸媒真的就停办了，就
太多了，对，
就是天天的，就是经常会每年都听到一些，哪怕是很有历史的大报的停办的消息啊。北京这边原来这些年来，大家有的很多还挺熟悉的，像《娱乐新报》啊，《
娱乐新报》《京华时报》
《京华时报》
《新京报》纸媒也没了，
《新京报》纸没了，
纸没了，只有那个网络还在。
哎呦，我还真正经订了一阵儿《新京报》，
对，
每天送过来。
对，其实北京。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正常来讲啊，其实它应该能够赶上这个新媒体这波浪潮。
嗯，
毕竟你比方说，我们是最早办电脑版的，
对
呀、我们最早办电脑时代的，
最早触网的，
最早触网的一帮人。
是。
然后呢，其实咱们学东社有很多，你比方像星山虎，
嗯，
当初他做的那个《佣兵天下》的那个游戏是吧？哎，他就是《佣兵天下》的小说的作者、然后他做了一款那个游戏，当时就找到上市公司做融资。对，找融资，那就是当时要多少？那就几十万吧。
哦，
如果你
刚上市的时候啊，
那就是
零几年，
不是，就是只要几万，你要是给了，那后来他那款游戏非常牛逼，那款游戏、那时候啊翻的话，那至少能够获得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这种增值。
对，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没有人看得懂，没有人去研究，然后就错过这些机会，对吧？这机会其实就跟我说，那楼啊，这些机会都摆在你面前，最后你没有抓住，那我觉得你怨谁？先生，我说自己学生，自己的人啊，对吧？这个，但凡你要知道说《佣兵天下》有当时有多少这个读者，然后他改编的游戏会怎么样？虽然我看这个游戏，他那个吃了好大一块这个红利。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我们要承认有这个市场的问题，要承认有大环境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说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机制没有给我们提供，或者是没有给北京以这个再继续发挥的空间。如果说从那个马斯洛的学说来讲啊，比如《青年报》初期在生存阶段的时候，人那时候《青年报》的人得为生存而战斗，
对，
所以他吃一只兔子，那么不是零点，是他的这个午餐或者他的生命啊。到后来呢，他可能一个阶段是为荣誉在战斗，因为他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打爆情节、房子情节，我要变成打爆。
哎、你还没说房子情节，房子情节是什么、
房子情节就是因为
不分房，
不是北京青年报一直没有自己的办公用房
啊、对，
所以一直没有、
那个、
从木板房到房管其他招待所、到这个燕京三厂，
燕京三厂，
然后朝阳门小学地下室，当时陈记也是地下总编，因为他呢家住在地下室。是广电总局分的那房子，是那个防空洞里头，然后那个从那个阜成门坐地铁上班到朝阳门，就上面走着一段，然后下来又进地
下
室，哎，
所以他是地下工作者嘛，
对，也是地下总编，所以就是
朝阳门小学是吧？
朝阳门小学，然后我们哥几个从朝阳门小学又到了九爷府，那是一个对面是九爷的地方，晚上反正哗风一吹倍儿瘆人，但是也很好，我们那里还找过七辈的丁香啊，对，然后那个，所以当时青年报就是。觉得要改一个自己的楼，这就是什么青年报的这孜孜以求，就历任的领导都孜孜以求的东西。所以，当你好像也大爆了，当你的楼也立起来了、啊，这时候
有恒产有恒心嘛，
然后这个也上市了，
对，
好像似乎一下有没有
动力，真是什么都有了哈，
什么都有。
所以这个过程，这个历程，咱从81年复刊开始算，到20年之后，就都有了哈，
对。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说都有了，对，
都有。其实要快，就是也够快的，
也够快的。
大家努力，这回报是真的是，见着了。
但这个回报并没有回报到这个，
是，
对，
我就说大家的努力看到一个事业的收获，
看到结果，对，
看到结果了，
嗯，
但是呢，再往后，
也缺乏了动力了，
对，
对，他就不知道在，我觉得后来找不出更新的，
嗯，
更大的目标了吧，然后每个人开始奔着自己那点事儿去了，
对，
嗯，
他这个媒体转型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传统媒体也好，都市报也好。你做这个属于网络科技，做移动传媒，
嗯，
一个是它的观念问题，因为你做惯了报纸了，
对，
你必定有一框子，
对，
传统的惯性太大了，
对，
观念。另外，刚才夏红说的体制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人才，
嗯，
你想现在就是特别火的，你包括抖音
啊，
快手
是，
你说哪个是传统媒体做的？
哎，不是，已经都多少代了
啊？对，
连新浪、网易、搜狐都已经。
咱就说现在特别火的，
是的，是的，
就是这些小视频。当然这些小视频里头垃圾比较多啊。
对，
现在也是腐蚀这个中国人的精神的意志力嘛。先不说这个，
对，
咱就说它的火爆程度。
是的，
就是它这种，就是说它所得出的效益。
对，
你说就是这些，
嗯。
就是新兴的东西，有哪一样是传统媒体做出来？比如说抖音、北京报做的，这个那个快手是什么？新京报做的都不是，
应该也不可能有哈，
不可能
是吧？我觉得这是必然。
我就说呀、啊，就是你一个人才，一个是观念，
对 对, 对，
你想有时候你想不到呢。
对，哎，你说咱们说的就是包括二哥也是做国际部嘛，后来国际新闻，
嗯、
你说国外这个这样的一个转型，这个媒体是不是跟中国还是不大一样啊？首先就是它的机制很多不一样，那么是不是面临着对新媒体冲击的时候，他们所能够做转型的机会和包括一些结果还是比咱们的情况好一些吧？
美国最早就探索这个付费阅读，从《华尔街日报》开始所探索付费阅读，后来《纽约时报》也都跟进啊。这些呢，我觉得是这个它有它的相对的硬的市场的这个环境，对知识产权的这种尊重，所以它能有这个付费墙的这种建立啊。但是在中国，包括在中国的台湾，其实当时我跟那个詹宏志也做过很多的沟通，他就认为这个付费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就在中国这个或者说华人这个圈子当中，不太能够走得长远啊，所以他还是坚持用广告本位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啊。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叫做传统媒体人的一种惯性，但是实际上我们再往后发展会发现，首先技术手段的这种丰富，这是我们这些传统媒体人他的知识背景所缺的东西。在传统的媒体人当中，其实对技术其实不是很看重的，
对，不是很敏感，也
不是很敏感。但咱说不好听点，就是咱们的那个总编辑到照牌只看大样，
对，
没有会问过说这个照牌机是怎么样，我们用的是几代的软件，没人去研究这些东西，他也不需要研究，对吧？所以呢，这个他仍然把它视为器，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然后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技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跟资本市场贴得近也可以啊，
嗯，借助外力，
因为我说资本是最敏锐的，
对
吧？他会有很好的触觉，闻着腥味他就去了，800里外就去了。
而且他会推动你。
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体制，导致业外资本甚至境外资本啊，都无法或者很顺利的去进入到这个体制之内。因此呢，你跟资本的市场其实是远的。过去曾经《都市报》探讨过一段资本市场，热闹探了半天，但其实还受到了很多的这个诸多的限制。所以我觉得这些呢是这个体制所带来的这个必然。所以跟国外相比来讲，那么国外吸收这些东西就没有这些这个相应的我们说的所谓的看不见的这个墙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再有就是二哥说的人才的这种流动。对中国来讲，其实人才的流动的核心，其实我觉得几块吸引吧，薪资啊这种待遇是一块，还有就是对这个人的这种本性上的一种尊重，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就是当你有了钱的时候，你就会希望有这些尊重。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官媒媒体，就媒体当中，我觉得是官媒还是相对比较清晰的这个状态，你很难看到这样对这个。对这个人的，尤其底层人的这种尊重。你比方说像今天我跟那个二哥也说过，就是《新京报》有很多的福利是按照
级别，
按级别，按照你进报社年限画杆儿。你，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东西，首先你要先基于普世，在普世的基础上，我们有一部分的这个拔尖，大家是能够理解的啊。但是你如果你完全的按照这个去画线的时候，就会，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当就是至少在我们刚进青年报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受青年报的这种尊重，对吧？我可以。这被总编批着，但那边我还领着奖，对吧？受青报尊重。然后这个北京市认为我们这帮学生都已经坏了，都需要去再被改造一下。但青年报就是第一个给你发这派遣证，所以我从内心上对青年报这种感恩是来源于这些。但是我相信包括像二哥他们那届，就是有几个人要调动的时候是很难的，因为他比方说像老师就很难调，然后有很多像那个谁那个安全局的那个也很难调。当时我手下一部下，我还为了调他，我跑到那他是中体十几局的那个子弟学校的老师，见他们局长，那局长跟他们军阀一样，我操，对对对，我横批要不把我这么臭训一顿啊，就我在墙角忍着，为什么？我觉得这人好，我一定把他从那给挖出来。对，所以那我就忍着，但是我相信现在不会有一个你的部主任去为了把你调到报社来，然后忍受这种人格上的侮辱，然后anyway这些东西都不会有，所以那就你的心情能一样吗？对吧？
对，
现在都会看到说，哎，你们上头的会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那我就得怎么怎么样，对吧？那就完全就像最开始。这个奋斗的时候啊，觉醒年代的时候，那些往前冲，到后面，当你都已经掌了权，尝到了权力的滋味的时候，
对，
那个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嗯，
所以应该说也回不来了哈，
回不来了。
至少咱们作为报业这块哈，所以这个不是说在。划归到不同的部门管理，或者它能改变的，
对
啊，这是一件挺，反正对于咱们岁数人有点唏嘘的事儿，有很多事情是不可逆了哈。
对，
他不是说还有一次再振兴，或者等什么机会来再怎么样，反正就落花流水，
春去
也。
但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对于我们传媒人来讲啊，就是你可能。纸不再存在，但报将永存，就是对于深度报道的需求，人们是永远需求的。然后
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
对，然后你一个好的传媒人，你对于新闻的敏感性，你对一个事件的评价，你的角度就一定和常人不一样，
对，
然后你说出来旁人就一定爱听。
哎，但是你说的这些东西，现在的媒体你能看到体现出来吗？
哎，不是在现在媒体，你比方说咱说一个极端例子啊，叫胡锡进。胡锡进坐拥几千万的粉丝，他那个去年打赏的那钱就1000多万，他一个人顶了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广告的一个报社的广告啊。他是一个传统媒体人，办纸报出身的，然后这个进入到新媒体领域，尽管他的成功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意外，
对，
但是并不排除说他是可以的。
对，
然后我们自己曾经孵化了一个，就是北京青年报的这个副社长王林，
王林
去年的就是这个
视频节目是吧？
视频
做了一个，
去年的这个5月30号开始播，然后咔咔咔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已经到40万粉丝，然后他已经可以跻身到这个就是几个号当中，不错的，然后人家分流量，没有广告，纯分流量。半年分他22万人民币的流量，对吧？其实这些呢都是这个应该说就是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对他的一个尝试。
对，
后来我们就想，其实像传统媒体人当中有不少具备着这个很强的新闻敏感性，很强的这个洞察力和他的观察问题的角度，我给你提供一个新的平台，无论是播客还是微视频，你都应该可以再做得很好。
对
吧？
对，
中国44个报业集团，每个报业集团那个有那么10个8个王林一点不稀奇，
是，
对吧？
对，包括我们这个比较听到最近比较这些年来比较多的，像吴晓波是吧？
对，
做的秦朔，
对
啊，这些都是原来传统媒体人，应该说是
对
啊。那在新媒体的领域又重新的
是他们是走出来了，他们是走出来，
对，已经走出来了，
就是他所以解放了。
对，
其实我们还有大量的传统媒体人，因为那个机制的素质没有给他解放，
是，
所以我们现在正投另外一个项目，就想把他们给解放出来，我们要打造一个媒体天团啊。所以我也看到，就是说，其实载体。 重要但也不重要，然后呢，但是你对这个新闻事件的这个敏感度，
对，
这是多少年培养出来的，
对，
这不是一个东西能替代的。
对，
你像二哥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也就那么那样，但是你真给他一个特定环境的时候，
对，
他照样可以神采飞扬。
二哥考虑考虑重新出山哈，新媒体在新媒体的海洋里
一块大肥肉、
啊、
他肯定就出来了
是吧
现在就需要好机制给二哥一块肥肉、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真是那个咱们也聊得差不多了哈、
嗯、
你们现在还看报纸吗？我问问先生，咱们两位老报人，
青年报赠我一份报纸，就是我每天能够从那个邮局，那、
哦、
是通过邮局赠我一份报纸、
哦、
啊，这是传统。后来，这个以前你能看出来，他给你订好，然后你就不用管，咔就送到报纸。后来的青年报就变成什么呢？我给你扫一张那个什么密码，
你自己
办电话办去吧
啊，你自己办去。
哎、这是小事儿。但是从这小事你看出什么呀？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的话，你看出这个企业在发生着很多的一些，通过小小不言的事发生一些很多质的变化啊。OK， 然后呢，这报纸搁在我们这儿，最开始的时候，前一段的时候是我爸我妈，非常的，就还很专心的去看。
嗯、
现在我会发现，在我们家门口的报箱，好几天他不拿，
好几天不拿了。
哎，就有时候我下车把车停完以后，
哦、
我拿一摞进来，
对，
哎，没事儿时候翻翻看看啊，就这样了啊。
对，
那他们现在的整个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手机，
是
俩八十多岁的老头太太也都转移了。
对，
就这个，但是我很悲哀，
报纸也基本不看了。
我基本不看，有时候呢看说好时间没翻报纸了啊，拿着报纸看呢，看两个版就扔一边了。
啊、哦，这也有点阅读习惯被改变的意思是吧？
对。
是吧？你手机的这阅读习惯跟报纸
主要是没有时间，这手机东西都看不过来。
哎呀，所以一个年代逐渐的远去吧，是吧？
嗯、
你看咱们的老报人都已经慢慢离报纸越来越远了、
嗯，
对。但是给大家留下一个，自己的成长和工作过程中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吧。对，这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永远留下的哈，
嗯、
这也没什么遗憾的。对，行，那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啊，
好，谢谢两位嘉宾，谢谢二哥，谢谢小红，
好，
好，谢谢
咱们啊听友，咱们下次再有机会再聊，
好，
再见，
再见，
好，再见，再见。Still.